我们呢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可第六章的后半度。主耶稣，我们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将你当时候怎么样借着一些的事情，怎么样来训练门徒，怎么样来介绍自己，让门徒知道你是谁。也同样的，今天你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好像我们就在你的旁边一样。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好像就把我们带进到你的情景当中，让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主耶稣你是怎么样子的来教导。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颗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上次呢讲到马可第六章的前半段，那么前半段里面讲呢，就是马可用他的笔法呢介绍了耶稣在前面医病啦、赶鬼啦、传福音啦，面对文士法利赛人的征战啦，还有行神迹叫死人复活等等的。然后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呢他讲到他也是人。那么这个人呢，在当地他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啊，他三十年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自己的地方父老啊，兄弟姐妹啊，从小看到他长大的就不尊重他啊，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人嘛，他怎么会有这种异能呢？所以呢就轻看他，以至于耶稣没有办法行神迹哈。所以我们讨论到行神迹必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旁边的人对你有没有信心啊。这个信心呢也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哈。你相信啊，神呢就可以工作，圣灵，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就可以工作。那你不相信的时候呢，圣灵他就不工作哈。那这个并不是表示说圣灵可不可以的问题啊，除非上帝他定义一定要做的事情呢，那绝对没有人可以阻挡神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耶稣呢他也就不愿意行神迹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后呢，不管以后你到哪个地方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那如果当中有些人呢信心不够的时候呢，你要想办法，你要学耶稣哈，把那些信心不够的人呢请他离开啊，就像他对埃鲁的女儿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一样。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信心在行使神的能力全能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不管说我们将来在任何的场合当中呢，我们都要知道。那么当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彰显他是人他又是神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了。我想那个也就是对一个门徒一个期中考试哈，好像他们在耶稣的旁边呢，看见耶稣怎么样传道，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赶鬼啊，他们也见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运用信心啊，运用他的全能，那么他就给他们权柄啊，可以传道、医病、赶鬼，所以呢，门徒就差遣出去了哦，那很高兴哈，那他们呢可以传福音哈。传天国的福音啊，那疫病也赶鬼。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马可插了一段故事，那就是啊，这个希律把施洗约翰给斩首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所谓的故事中的故事呢，他加插了在他们差遣在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之后，他插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被上帝啊，被耶稣差遣出去的，你要准备有殉道的心智啊。殉道是什么？殉道就是不怕死，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没有 在历世历代的宣教的历史上面，神没有一个应许说凡是宣教士都不会被杀死，神允许宣教士被杀。那我相信呢，一粒麦子若不死在地里面呢，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那我相信每一个宣教士的鲜血哈，不管说是在哪个地方，只要是神差遣他去的，都有他里面一些的灵界里面的意义在里面。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哈，被耶稣基督差遣出去的都会有殉道的心志啊。我相信现在特别是现在哈，假如中国要走到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的话，那现在最后一棒啊，我们讲说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啊，那中国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一大堆不怕死的，因为我们要传给回教徒，因为在往通往丝路的这一条路当中，几乎都是回教国家，当然还包括印度。那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比较有根深蒂固的想法，很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如果说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哈，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从现在中国的强大，我讲的强大就是讲它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能力呢越来越强大，它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跟美国可以互相抗衡了。那我相信再过几年呢，中国的这个钱会非常的多，非常的大。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也几乎从历世历代以来呢，你可以看到上帝兴起，上帝让某一个国家繁荣兴盛的时候，也就是他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那这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是带着一个宣教的心志，是殉道者。哎，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呢，要给所有这些宣教士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是被呼召宣教的话，一定要有殉道者的心志。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呢从30节哈，我们从30节一直往前看。那我想呢，我们会讲到一个喂饱5000人的故事哈。我想请这个 Howard 哈 ，Howard
OK，
请你从30节练到44节。
OK， 我准备好了。感谢主，马可福音6章30节到44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阿门。
好，谢谢。OK， 在这个地方呢，很简单哈、我想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我带的这种查经呢，不是要一个字一个去查的，我看的是比较大关系的，就是说比较纵观性的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带入大家深入的话哈，那一个字一个字查的话，可能大家都快昏倒了哈。因为呢，我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我想我尽量哈，我尽量在大纲式的来看哈，因为我要大家训练一个事情，就是你现在在你的imagination， 你看在你的思想当中呢，你现在就要看几个比较大的这种图画。第一个就是门徒很疲惫的回来了。Okay. 门徒疲惫的回来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耶稣说啊，我们就暗暗的离开嘛，到旁边旷野去歇一歇好了哈，去歇一歇，不要被这些人发现哈，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呢，我们马上就要去开始服侍他们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也很怎么样，也很体认到他们的辛苦。耶稣体认到他们辛苦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哎，我们好不好就去开一个 retreat 啊，就是一个退休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他进来的时候，哎，这个十二个门徒从短宣回来之后，他就很体恤他们了、啊，一定很辛苦，很累啊。因为主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差派他们两个的出去，刚刚回来，他把他们的事情呢做了一个短宣报告，哈，都报告说，哎，我怎么样，这个疫病赶鬼啦，传福音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主啊？这些讲完了之后，耶稣说，哎，那咱们去歇一歇吧，哈，我们暗暗的到旁边去，哈，我们连吃饭都没时间啦，那表示说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走得蛮急的哈，那你可以在这边就是有一个 picture， 有一个图画，就是说 ，OK， 耶稣要带他们门徒去暗自就是自己开一个小型的退休会哈，让他们好好的在那边休息，重新得力啊。可能耶稣基督就再给他们恩膏哈，就是我们不晓得了，反正他们呢，就是。十二个人，十三个人就是要到一个地方去，就自己安歇。OK， 但是呢，没想到他们坐船了，旁边的人看见了，哇！你就看到那些人哦，就聚集在那个地方，就看到那个耶稣他所坐的船哦，跑到那边去了。哦，他们就从陆地上这样绕过去，你就看到那陆地上绕过去，你可以想象在你的这个picture， 在你这个图画里面，这个想象力当中，很多人就像蚂蚁一样这样子绕过去那个加利利海的那个一个角落，哎，当耶稣下船一出来一看，哇，满满的都是人啊，他们正在那边等待啊。那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做一个决定，耶稣可以马上叫他的门徒说，哎，不行，你们太累了，哎，你们我们就到另外一边去吧，哈，我们就到海的另外一边好了，这边人太多了，你知道吃饼的人有5000个人啊，这个5000个人如果连小孩连太太那些人加起来的话，起码超过10000个人啊，那这些的人这么多在那边岸上等待他们啊，但是耶稣基督他选择了第二条路，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尽管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很累 ，OK， 那他们刚刚短宣回来，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耶稣呢没有叫他任何一个学生说，哎，你们刚刚短宣回来啊，哇，神机骑士行了很多啊，来，你上台讲啊，彼得你上来啊，耶稣也很体恤他们，没有，耶稣自己讲。耶稣自己讲，然后他的门徒也在那边呢，也趁机休息一下哈。我们有去短宣也知道啊，我们有些时候很累啊，每天都讲啊，有一天哎，某一个人代替你讲一下啊，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山东某个地方啊，我们早上7点就开始了，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三班制，哇，那真的是很辛苦啊！啊，那时候一风啦，那个时候宝石啦，我们都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有些时候能够在下午睡一下，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啊。那但是在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讲起来了，所以所有的学生都睡，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你可以看到学生呢，也是怎么样，也是希望呢这些人赶快离开啊。哎呀，天色已晚啊，耶稣啊，让他们走吧，我们服侍也够辛苦了。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徒呢，他也说，哦，我也很累的，老师你也很累的，咱们就打发他们走吧，他们自己在外面呢就自个去找东西吃啦，那我们也不必理他们。那我们在这种宣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解散吧，好像也无可厚非吧。可是没想到耶稣呢他不放弃他们，耶稣说，哎，你们给他们吃吧。哇，那个门徒不吓昏了，门徒在想说，哎，我们这个老师有没有毛病啊，我们要买20两银子的东西给他们吗？ OK， 那这个20两呢，其实原文是 200个 denarius， 那个 denarius 就是一个他们的钱币的一个单位啊，那个200个 denarius 啊，那个我忘了一天的工资是几个 denarius， 可能是才一个而已。那这个要200个，那200个可能都买不够，那但是起码这个门徒是这样子讲的，门徒可能开始有点生气了哈，老师你这个太强人所难了嘛哈，这么多的人要吃的饼的大概有1万多个人，我们面对这么大的难事情的时候，你要叫我们给他们吃，这个是我们能够承担的责任嘛？好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够承担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当然，这个时候呢，耶稣在旁边，耶稣在旁边的时候呢，他当然知道耶稣可不可以做，耶稣可以做，但是为什么这个责任要交给门徒呢？门徒会不会心里面在想，我们又饿又累 ？OK， 我们刚刚开始是就摇这个船啊过来的时候呢，前面有想说我们顾不得吃饭了，现在大家都饿得要命了，那还要再照顾这些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见一个宣教的团体的时候，有些时候顾不得吃饭了，你要顾到别人的需要。现在耶稣不仅是顾到他们灵性上面的需要，他还顾及到他们的肚子的需要，虽然自己都还没有吃。好，这个就是在当时喂饱5000人之前所有的情况，你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你都没有了，但是主说你给他们吃吧。那这个时候假如有一天你跟我在一个宣教的旅程当中，你自己又饿又累，你的团队的都没得吃了，突然之间圣灵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但是第二个思想的，当你在看38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给看看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交给你有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自己有些想办法。其实当上帝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他还会告诉你怎么做。这个如何做，一直就是上帝会告诉你，是告诉我的。那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任务很艰巨，不好做，这是在我又饿又累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说，哎，你们去看看多少饼多少。那个时候你仔细看门徒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什么样的反应？
没
有说主啊，我们都饿死了，主啊，我不要好不好？他们还是乖乖的去做。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看见，当神给我们一条路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虽然这个又大又难的事，你可能会怀疑说，到底上帝有没有给我这样子的任务？但是记得，神一定给你一条路，他不会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随便你干了，不是，他告诉你如何去做。这个如何去做很简单，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你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交给了耶稣，你把你的上帝给你的礼物，上帝给你的定情的礼物，就是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说耶稣我愿意奉献给你，你做五饼二鱼式的奉献，真的他找到了五饼二鱼。那这个五饼二鱼在我们人看啊，就是小不拉几的那个饼，我告诉你，这个一块小饼，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个饼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盒里面 OK， 可能他妈妈给他一个小午餐盒，那个午餐盒里面就是五个饼，那个饼是小不拉几的小小的啊，不是那种我们以为那个什么芝麻大饼那么大啊，不是啊，小小的哈，五个饼两条小鱼哈，一个小男生吃的，他们就用这个一个小男生吃的这个 lunch box 啊，对不对？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哈，他是一个小孩子带的五饼二鱼。那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你在这一段的这个神迹当中，你一直看到二跟五的数字 ，OK？ 前面讲二十两银子，其实是两百个 denaries， 两百个 ，OK？ 然后呢，分给五千人。Okay. 五千人，宝贝，你要把那麦克风稍微扣
好的，我关掉。好的。
呀呀，然后再。
好的，我关掉。
二跟五，你是发现到它一直在重复的数字二跟数字五。啊，那待会我们会讨论到这个方面是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意义。那这个五饼二鱼呢？哎，那耶稣看到了，耶稣看到了，哦，有五饼二鱼 ，OK， 那就好了。也许这个五饼二鱼就是让耶稣基督确定，这是天父要他做的一个神迹啊。我们待会会讨论一下。那五饼二鱼，然后耶稣说：“啊，你们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请记得，耶稣基督这样吩咐的时候，门徒也就乖乖的照做了。OK， 门徒里面也没有人说，耶稣啊，我们的五饼二鱼要喂饱这么多人吗？你有没有搞错啊？这种这么的东西怎么可能呢？就是在好像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当中呢，他们还是乖乖的五十个一排，一百个一排，五十个一排，一百个一排，通通都坐下来。当然坐下来也有一些道理啦，就是让他们不要站着闲着哈，哎，可能站着人呢，他们就会行动哈，也不知道他们搞不好就有人跑过来抢那个五饼二鱼，不过当然不会有啦，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请你记得，门徒就照着，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很多我们跟个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当耶稣叫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顺服的在做？所以在这个五千人喂饱五千人这件事情神迹上面，你要看的是门徒的顺服。虽然门徒又饿又累，才刚刚短宣回来，还要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对他们的顺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呢，感谢主，他们做到了。第四十一节是一个 very 非常重要的，他说耶稣拿着五饼二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那我来问大家哈，耶稣拿着这五饼二鱼望着天祝福， 这个祝福是对谁？我这样问好，是耶稣说望着天祝福这个他们将要分的饼，那这个饼被祝福了之后分出去，就5000男人就吃饱了，还是耶稣基督望着天祝福？其实那个可以翻译成称谢的意思，是什么？是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我有5饼2鱼，感谢天父，我就擘开，然后我就喂饱了5000人。那请问，你觉得是哪一种？
需要举手还是轮流发挥当？我不晓得该怎么讲。那个，我这边有点作弊，因为我的圣经有中文也有英文，然后英文它是直接写 give thanks。所以是感谢的意思，当然就是感谢天父，
这是感谢天父。因为我们通常读中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啊，好像啊，我祝谢了啊，祝谢的意思就是，哎，我祝福这些啊，耶稣以他的神性祝福这个饼跟鱼哈，哎，那么大家都可以吃了很多了。但其实不是，因为呢是望着天，谢谢天父。因为那个祝福跟称谢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英文叫 bless 或者叫 give thanks， 就是感谢的意思，所以是感谢天父，是称颂天父，是感恩天父。所以就在这个感恩当中，神迹就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神迹的里面，你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一切都是天父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很厉害啊，我来祝福啊就得到宝足，不是，是天父，完全都是天父的做的。所以他望着天谢谢天父的时候擘开，然后就什么 multiplication， 就很多的很多的啊、人就吃饱了。那门徒就吃啦，每个人都吃啦，大家都已经很愉快啦。然后收着碎啊、碎饼碎鱼，然后装了12个篮子，刚刚好一个门徒一个篮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背背包一样啊，每个人就背一包啊。那这个神迹呢，做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门徒呢，你都不能够忘记。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人都背着他一个篮子啊，这个篮子就是耶稣基督5饼2鱼喂饱5000个男人。我身上还背着一个，起码在接下来这几天当中呢，我都还记得这件事情。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喂饱5000人啊。那么在喂饱5000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你记得的话，有没有一个先知，他也曾经喂饱很多人？有一个先知用20个饼喂饱了100个人。又是数字二 ，OK， 那100个 100个男人，那是以利沙，以利沙他的一个行了一个神迹。那么耶稣基督他这边用5饼2鱼行了一个神迹。那么我来解释，我们看到5跟2这两个字，5跟2，五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你要看了、在第五天的时候呢，神做了什么事情？那个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啊，在第五天创世的时候啊，有一个事情就是22节，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上帝祝福人类是在第五天的时候，就是第一章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OK， 所以第五天数字五就是祝福的意思。那我以前呢，我认为是 serve， 因为动物才会去 serve， 才会去服侍。那但是呢，我后来仔细查考， 我觉得主应该是讲祝福比较正确，祝福，赐福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五是祝福，但也有人讲说五是恩典，但是我觉得祝福当中包括了恩典，那就是啊、我看到这个字，我觉得那个 bless 就祝福是五的意思，可是五是祝福的意思。那么二是什么意思呢？二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二天呢，就是分开的意思啊，就是诸水之中要有空气，有没有？它就空气就把它分开来了。OK， 那这个分开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二呢，就有分开、分别、分辨的意思啊，一边黑的，一边白的。你可以看到二就是分开来的意思。那如果说祝福这些被分别出来的人，这就是喂饱五千人里面很重要的意思。二十两银子，200个 denarii， 那个二就是分开来的意思，五就是祝福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今天在分给这五千人吃饼吃饱，吃饼得饱，用五饼二鱼，他是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些被分别为圣，领受到上帝的祝福。这一些的人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慕，因为他们追求，他们看见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从坐船跑到这边来的时候，他们自动的就来了，他们也没有人去要一直拉他们来，反正就是大家就相约就过来了。那这样子过来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有追求的，有什么？有上进，有渴慕的。哎，神对这一些很愿意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人，他要祝福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混乱的这些世代当中，只要愿意来到教会里面的，就是只要走进到教会里面的来的，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现在遭遇到什么事情，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就是他们很愿意来认识耶稣。当你很愿意来到耶稣的时候，上帝就要祝福他们，上帝就要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他们，他们要看见这样子的事情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你相信吗？凡是你走到教会里面，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神的 blessing 就要临到那些愿意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跑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喂饱五千人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这个门徒必须对耶稣所吩咐的顺服，必须对门徒对耶稣所吩咐的有信心的去执行。虽然一件很大的事情，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的顺服，只要愿意顺服，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啊，五千的人用五饼二鱼啊，就可以得到了哈。我们感谢主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在下面呢，又有一段的故事，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你的这些图画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好像一个连环图画哈。你看到耶稣在船上。把那些门徒带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一大堆人就跑到他那预定的地方，然后耶稣去看的时候，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没有离开，耶稣要给他们吃属灵的粮食啊。讲到讲完了，日头偏西了啊，那门徒说，请你打发他们走吧，我们又饿又累。但是耶稣说，不行，你要给他们吃。这对我们做主工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当人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灵魂上的需要，你都要顾及到哈。所以神很怜悯、很顾及这些的人哈。哈利路亚，感谢神。好。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请那个宝石，你念一下，从四十五节念到最后五十六节，好不好？谢谢。
四十五到五十六节，马可福音六章。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进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既渡过去，到了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指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阿门。
阿门。所以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做完了之后呢，耶稣也没有留在那边听大家的那种歌颂颂德哈，哇、哦哦，太棒了哦，很好啊。耶稣没有，耶稣催促门徒赶快上船，赶快离开哈、嗯，先到伯赛大那个地方啊。伯赛大就是彼得他的家乡。哎，等他叫众人驱散，然后请你注意，从头到尾，耶稣基督呢，你可以讲说他在唱独角戏，但是呢，他也需要门徒的帮忙。他知道门徒很累了，所以说，哎呀，你们赶快走吧。然后耶稣说，哎，你们散了，你们吃饱了啊，众人呢吃饱了，也就散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有在服事的时候的人，我们都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也很累了，讲了一天的道，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独自跑到山上去祷告。你说耶稣为什么还要祷告？耶稣为什么还需要跟天父祷告？耶稣不可以常常看见神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吗？耶稣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上山祷告啊？他要再拿一些的能力吗？他要在上帝的面前再拿些一些的恩膏吗？还是他要继续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这一些我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下。不过我觉得吧，哈，我觉得耶稣一定要在天父的面前再三的确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是不是有骄傲，我是不是哪一个地方没有摸到天父的心。你记得耶稣基督现在是一个人啊，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不与神为强夺的哈，他很谦卑的，现在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众人的榜样。那么在这个榜样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个很成功的特会之后，耶稣还是非常非常谦卑的独自一个人祷告啊。那么晚上的时候呢，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为什么？其实耶稣从山上就看到那个风哦，就让那个船哦，这个不顺哦，摇橹甚苦。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你可以这样讲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就看一个图画好了哈、请有一个人他的麦克风稍微关掉一下好不好？蛮吵的。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整个的图画当中，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山上，后来走到岸边看到门徒在那里摇橹， 我要告诉你，这个就像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在这个大海当中，其实也不是大海，就是加利利湖上面，在那边沉浮的时候，我们摇橹圣湖，我们好像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式各样的压力，摇橹圣湖，风不顺，我们在想说耶稣你在哪里呀、啊、这时候耶稣不在那个船上面，可是你要看到这整个的图画，就是耶稣在山上，耶稣在岸边看着这个门徒。我们就好像今天我们会想说，主啊你在哪里，我在那边受苦，我在这边很吃力，这个风好讨厌哦，主啊你在哪里，你不要忘，主在看着你，主在看着你。那这个摇橹很苦啊，那怎么办呢、啊？耶稣基督就走过去了。这个走过去呢，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旧约的预言哈。如果你有看约伯记的话，请你把它写下来。约伯记九章八节，他有讲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走在海面上的。所以你要知道，走在海面上这件事情，证明耶稣是神的其中的一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在约伯记九章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耶稣都走过去了，耶稣是神，但是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以为是鬼怪，哇这个谁啊，这个怎么会走在这个黑暗，鬼啊，他们大叫，而且他们看到了耶稣不是往他们的船走过来，他们是看到耶稣往别的地方去了，他好像要越过他们，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目的地不是他的船上面，耶稣目的地是其他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要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如果门徒没有叫，没有大喊一声啊那个是鬼怪的话，耶稣也不理他们，就自己走过去了。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请问耶稣不理我们吗？耶稣理我们。那耶稣为什么故意好像要绕过去，要 pass by， 要不理他们？耶稣就是要看他有什么反应。他们有反应。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记载哈，那个时候彼得说啊，哦，那个耶稣说，哎，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要是你的话你让我走过去，所以彼得也走过去，只是彼得心里疑惑啊，他就到耶稣面前啊，就沉下去了。当然这个故事当中你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害怕，我们尖叫耶稣听见，我们就算我们不晓得那个是耶稣，我们害怕尖叫的时候，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对，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生，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害怕。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过很多的人哈，绝大部分都是心里面没有平安，有很多人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心里很着急，很忧伤，很忧虑，但是我们都说不要害怕，因为耶稣他就是让我们不要害怕。你也可以讲说，我如果今天在我的人生苦海当中，我如果没有叫的话，我如果没有引起耶稣的注意的话，我还是靠着我自己，但我相信耶稣是故意走过去的，耶稣故意走过去看看门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门徒只是叫了一声啊，害怕了，耶稣马上跟他讲说不要害怕。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只要叫一下，天父马上就过来。你记得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耶稣是枕在船尾上睡觉，那门徒很害怕，我们快死了你不顾命吗？你要把耶稣叫醒啊，耶稣就 take over 哈，就把整个的情况就掌握住了，然后风浪就止住了。在这个地方一样，我们只是大叫一声哈，啊！耶稣说：“是我，不要害怕。”然后耶稣就走向他们的船，上了船，风就止住了。两次的结果都是一样，过程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什么信心。第52节，这是马可福音里面马可下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什么意思？他们还是很 stubborn， 没有去真正了解他们所服侍的耶稣，他们对耶稣是谁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虽然经历了很多，虽然看见他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身上还带着一筐一篮子的那个碎鱼碎饼，他们还是没有明白，原来我们侍奉的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风和海都要听从他。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生苦海当中，在那边沉沉浮浮的时候，我们信靠耶稣的，我们也可以对这个风浪说止住吧，是因为是耶稣吩咐我走这一条路。请你看前面啊，两次都一样，是第四章后面的跟最后这一样。45节他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那两次都是耶稣差遣，你要记着，当我们被耶稣去差遣的时候，风和海要阻挡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你跟我都有权柄命令这些风浪要止住。因为耶稣基督在前面第四章里面讲到，就是你有啊，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是我吩咐你们过去的，现在在这个地方又是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当耶稣的门徒也一样要经历过好几次才能够学习到这样子的功课，信心的功课，他们的心还是愚钝，没有转过来。那这要转过来要好几次啊。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呢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一样没有太多的信心啊，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还是给我们机会慢慢的学习。如果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要经过这一段过程，我告诉你，你跟我要经过好像比较惨的。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日渐增长，是耶稣基督吩咐我去做的，我就不怕任何的风和浪。耶稣基督叫我渡过去，我就去，我腰鲁圣苦，我可以吩咐风和浪止住，因为是耶稣叫我去的。那这就是耶稣叫他们门徒所学习到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是不是很愚钝啊，愚鲁啊，不明白，不明白，就是虽然有经历，但是头脑还是转不过来。但是我们现在要转过来，我们要现在看到你好像就当场，就在当时候，耶稣基督上了你的船，你就平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应用很简单，你很麻烦吗？这个船可能是教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任何一个服事，但是你请耶稣基督到你的船上的时候，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就 OK 了。好，我们看最后，最后呢，就是啊，到了那个格尼撒勒湖的地方，一靠岸就很多人来，很多人来的时候，耶稣就需要去服侍。哎，我相信耶稣呢，他很重视跟天父独处的时刻，而不会因为有太多的服侍，就没有时间亲近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啊，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可以用说我服侍太累了啦，太辛苦的啦，然后我就不跟上帝亲近了。啊，我很佩服郭美江牧师，他到现在还是每天早上4点都爬起来，不管是在哪里，再累，还是4点都爬起来就开始读圣经，啊，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自己唱诗，亲近上帝。我觉得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难怪呢，他身上神迹不断。那在最后面，耶稣就是让他们摸一张碎纸就好了。那这个一张碎纸就是我们前面在马可福音第5章的时候讲到那个血肉的妇人，然后他就摸他的一张碎纸就好了。那我已经讲过，这个一张碎纸其实是马拉基书4章2节一个预言啊，只是那个地方那个翅膀就是一张碎纸，一张一斤的碎纸。所以这个女人呢，她的信心的来源还是相信神的应许，这个神的应许就让这个血肉的妇人她的病就好了啊，不是说这个血肉的妇人说我要去摸到她的衣服，相信就会好了。她这个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相信的话，并不是神的话，没有神的应许，那叫做自己以为的。但是这个女人她就这样摸，特别是摸到衣裳碎纸，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就是他相信耶稣，不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神迹医治就临到他身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么我想我很快的就把第六章啊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请发问。
如果没有人要问，那我就先问了。
嗯，
刚刚说。耶稣再怎么忙，他都还是有时间，就是还是不会忘记去亲近神。可是耶稣自己就是神啊，为什么他要自己亲近自己？
对，我刚刚有讲，耶稣他现在是以人的身份，他是一个人子的身份。OK， 他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他能够行神迹，是因为圣灵怎么样以神的能力高抹纳撒勒人耶稣，这是使徒行传10章38节。他呢能够行神迹，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是以人的身份在行神迹。换句话说，今天有没有人可能行耶稣所行的神迹呢？答案是可能的，因为你只要有圣灵的能力就可以。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有多渴慕圣灵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渴慕的上帝就给你。因为现在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要，你要上帝就给你。当然要的过程里面有些人要不到，有些人很快就要得到。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是应许是一个普遍性的。那我相信上帝有他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我相信也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啊，上帝要你早点得到，上帝要你慢点才得到，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奥秘，那个真的是上帝的主权。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相信这个应许，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相信上帝就很快就给你。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可是我连续问好不太好，还有人要问吗？哎，没有吗？那我就继续接着问喽。
Go ahead.
OK， 那个刚刚讲到彼得那一段，所以那个彼得 在水上跟耶稣走，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还是我刚刚有听错了？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还是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书，然后在描写同一件事情，但是可能马可没有记录到彼得那一段。
对，马可没有记录到彼得。
哦。
对，马可没有记录到彼得，我相信是有原因的，是彼得不愿意彰显他自己，因为所有的门徒当中只有彼得有这一段的经历，而就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彼得这件事情。好，但是彼得在他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上面呢，他倒是很坦诚，所以我相信彼得他自己讲到的时候呢，他没有提到这一段，因为他不要人家认为说，哦，你也走过海面了，哦，那我觉得这一次彼得他也愿意存心的谦卑下来。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记得彼得好像在自己的前书还是彼得后书，他不是也有提到这一段吗？就是在水上，他提到是说，所以你们也要有信心，因为他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好像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他就是因为信心不够才沉下去，不是这样吗？
没有，那是在福音书上有记载的。
在哪一个书？
在马太跟路加都有讲。
那所以彼得自己他写信给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提到，
好像没有。
哦，感谢主，谢谢主。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Sefer， 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喽。
我可以问第六章的问题吗？
可以啊。
第六章那天我刚好没有参加到，没机会问。我想问的是第六章二十一节这边讲到，就是约翰被杀的时候，是因为那天是希律的生日，然后那个他哦，所以这个希律王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也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想要杀耶稣的同一个王吗？
啊，不一样。
哦，不一样。那这个希律是一个地名吗？还是他的名字啊？
那他就是他的名字。对，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啊，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大希律啊，现在这个希律呢是他的儿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希律的孙子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你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三个希律王，那三个希律王都不一样。一定要把它搞混。
所以大希律是第一个，然后他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想杀他。
对，是的。
Try to kill Jesus。然后第二个希律要杀约翰，然后第三个希律，你刚说他做了什么？
他没做什么，他就是不归荣耀给上帝，结果被天使用一条虫就把他咬死了。
啊。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我刚刚问的其实那个希律的生日，我听一个弟兄说，圣经里面好像耶稣跟人庆祝的只有婚礼，还有他叫别人就纪念他的那个受难那个之前跟那一天。然后还有什么受洗好像，然后没有特别叫人家庆祝生日，然后好像说圣经里面出现生日的时候都是有负面的事情发生，是真的吗？
我想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应用吧。生日是我们中国自古也有在庆祝生日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庆典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庆祝就是过五十大寿。那我想西方人也一样。生日呢，就是刚好就是希律王的生日，就有一个生日的 party。OK。
老师。
哎。
嗯。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像那个第四章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耶稣在船上与门徒在一起，他那时候让这个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哈，大大平静。那这是第一次经历，门徒第一次经历神的能力哦，看到耶稣的能力。那第二次呢，他又在海面上行走哦。那那时候是耶稣没有跟他们在船上，可是在这之前的话呢，他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
对，
我觉得在普遍性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生活当中哈，其实我们也经历很多神迹奇事。
对，
那能在那一刻中我们都会啊，他是神，会高举他的名，会献上感恩。
嗯，
可是当我们回到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的全能了。
对，
然后那我们怎么去激励弟兄姐妹在他们落入环境当中的时候啊，苦苦患难当中的时候，怎么去激励他们，提醒他们，然后让他们仍然能够定睛向神，然后能够让他们的信心再度的能够被眺望。
我想你可以跟他们提醒用这两段的故事啦，就是第一个就是马可第四章的，还有就是马可第六章的。你可以讲说马可第四章的就好像就是说你跟我都有一个内在的基督在里面、okay? 那么当你自己在自己在靠自己能力啊，风和来风和那个浪来的时候，就在你自己的人生的旅途当中，那你靠着自己当然是很辛苦了，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唤醒了在你内在的基督耶稣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他发话了，他在那边就怎么样，他就发话了。是我觉得在第四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风和浪会止住，是因为在你里面的基督发话了。那怎么样把你的里面的内里的基督发话呢，就是你必须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让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住在你里面，这个时候你在内里的基督出来讲话的时候，风和海都要听你的话。也就是说当你的话是从基督来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权柄，就是第四章你所看到的。那第六章你所看到的就是说你不要害怕，耶稣基督虽然在天上好像跟好像你没有在你的船上面，你祷告啦、啊、耶稣好像也不听你，好像事情非常的紧急，但是耶稣一定会经过你的地方，你只要抓到耶稣，把耶稣重新叫到你的船上来。也就是说一样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耶稣，有一个外在的耶稣， OK、那这两个情况都在告诉你说，把耶稣接到你的心灵里面，如果船这个是一个心的话，让他来做主，你的风浪就停止了。所以整个的你可以讲说一个外在的跟内在的，你都要交出你的主权来。
阿们。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心里会慌啊，遇到什么事情，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做主？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预期的结果，耶稣我交给你，我的安心，我的风浪止住，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但我相信你给我的是最好。
阿妹
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老师，好棒哦。
好，还有没有什么，我随便点个人啊、好久没听他了啊，刘云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是说刘楚云我吗？还是
刘楚云？对不起，讲错了。
对不起。那个感谢主。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就觉得老师的讲课很解决问题了。而且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老师刚才说的是，就是我们真的是把耶稣我们真的是重新回到耶稣里面，然后真的交给他，不是我们自己期待的结果。因为最近一直是有这样子的感动，所以我特别感恩老师说这样子的。 其他的还没有特别，谢谢。
OK，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喽。那
哎，刘老，
哦，哎，孔军，哎。
我本来说你说就到这里，我就不说了。
没关系，你继续说吧。
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领受了，最后照着去做了，而且反复查验照着去做了，但是发现是错的。我就觉得最近我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嗯，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最信任的人把我给算了的感觉。我不知道老师是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爬起来？虽然我一次一次的都爬起来了，但我觉得好苦啊，就觉得自己最信任的好像就觉得被算了一样。
OK， 我想神，我相信神不是故意的啦，哈，那也许你听的是从自己的魂里面的思想，那我相信呢，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哈，或是一个hunch 啊，就是给你一个灵感，但你是照着去做的时候呢，哎，结果不对位哈，那个时候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你要让我能够分辨 ，OK， 你要让我能够分辨。那么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说，我目前为止哈，感谢神，我真的有这种感动的时候，我说出来的东西，我说出来的话，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那有错就是小错误，但是那个小错误就是不是太能够会造成误会或造成问题的那一种。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事情要分大小啊，那如果说你小事情呢，也许是你魂的思想，那但是小事情如果能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你就不妨去做，没有问题，你再训练自己。但是如果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拿了麦克风在台上，好，那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呢要慢慢的来，慢慢的去训练吧哈，但是就是说你可以求神给你在比如说我这个聚会当中，或者是你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让我确信这是从你来的，让我大胆的去试试看。那我相信这个是需要有时间，需要有这个经历的。那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呢，你会越来越确信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还是要对付我们的魂啊，因为我们的魂有些时候会欺骗我们的啊。那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希望，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啦，就是先从小的事情开始哈。那如果说你在事情的对错方面，如果你能够超过一半，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想，我要鼓励你，不是说鼓励你横冲直撞，我鼓励你，你不要受到一些失败的一些的挫折。OK。我们都需要有成长，一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跌跌撞撞的，但是要注意你所谓的犯的错误不要影响到别人，或是让别人难堪，或是让别人有什么样子的对你不好的印象，或是对神的能力有产生的怀疑。那对于自己呢，你也可以学谦卑啊，那我相信神会继续使用你的，不用担心。
我是不是可以就因为他这个姊妹刚才说的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有感动的，然后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个小小的见证，是不是或许可以鼓励到他？
好啊，你说说看吧。
是这样子，我因为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周围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们有一些事情听从神去做，而且他反复查验的确是从神来的，但是可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却让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然后有一个弟兄也曾经就真的是软弱跌倒，因为一个很大的事业做了很久，然后最后的结果不是他想象的。可是过了好几年之后，这个弟兄突然发现其实神把他带入了一个更大的地方，就是他几年之前的确他反复是从神查验的是对的，可是做的结果不是人想要的那个结果，一直很好的做下去却被关掉， 是似乎是神带他的那个经历是一个实习期，但是可能之后神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的眼光往往定睛在眼前这件事情，但是其实神有神的心意，可能他会让你经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最后会发现的都是你实习经验，然后可能会带有一个他真的是要使用你的那个地方。
对啊，我想，刘楚云你讲的就是说，也许你目前在先阶段哈、啊，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好像我的领受是错的，好像你可能会对你的呼召啦，或者对你的使命啊，会有一些的怀疑，会有一些的疑惑，甚至可能认为说，哦，糟糕，我走错路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气馁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你需要确认，要在行使神。认为神给你的这些的旨意啊、启示啦、啊，哈，是需要多方的查验。那我刚才听孔军讲了，好像就是说他的，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拿了一个麦克风在台上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这个 hint 啊，就是说从神来的这个启示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做一个决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马上做的决定，你可能马上可以知道说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比如说你可能现在领受到我现在有个医治的灵哈，现在要医治一个左耳朵有这个病的人哦，我觉得上帝启示我说现在左耳朵医治的恩膏进入到你的左耳朵，你的左耳就会好了。比如说是这样子的时候，然后问了大家没有一个人左耳有问题的，他只是觉得啊糟糕，我领受错了，他会觉得很气馁啊，会觉得糟糕了，我怎么会这个样子，难道是上帝在骗我吗？那时候要小心啊，可能是我们的魂的思想啊。这个我讲过，这是一个。那刚才刘楚云你讲的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如说是一个比较是呼召啦，比较是神的这个托付啦，啊、这样子的方向性的问题、啊、但是一样，我们还是像这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多方的查验。比如说我自己要当牧师。我是查验了，查验了，又再查验。我告诉你，查验到我们很确定，真的，上帝有呼召刘玉仁做牧师，然后我的师母要去当师母，我们才敢出来。那我觉得方向性的问题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我们的呼召跟我们的命定，跟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职分，这个都是非常需要花时间去确定再确定。所以我想我们讲的可能是有两件不同的事情。哎呦，孔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刘牧师，谢谢啊，我也谢谢刘楚云。就是差不多，有时候我感觉神还是在训练我，因为正确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只是说我有时候这个情感上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就是容易起伏，但是我相信，领导我的都是对我有益的。
其实
谢谢老师，也谢谢刘雄。
其实这个挑战是蛮大的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好朋友，我举个例子，一个好朋友生病，生了很严重的病，你祷告上帝，上帝要不要医治他？我宣告他会得医治，我宣告他得医治，然后心里面就毛毛的。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宣告呢？如果有一个人得癌症。啊，医生说癌症末期了，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那你怎么办？啊、拼命为他祷告，上帝要医治他，上帝要医治他。你里面感觉到他好像真的会好哎，然后你敢不敢宣告他会好啊？啊，这是一个挑战啊。啊，我们呢要被神使用的，我告诉你，我们都会经历过很多类似的挑战，但是不要慌。我觉得上帝在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安静下来，求神给我们意象，求神给我们异梦，而不是一种感情上面的以为，感情上面的认为啊，因为这感情上面的以为跟认为很可能会左右我们祷告的这个果效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但愿我们分辨的能力与日俱增啊，好好的读神的话，多多思想耶稣基督。哈利路亚。OK， 那我们就今天到这了哈，好不好？ 我们请 Miki 做结束祷告了。
赞美你，赐给我们大家这样好的一个老师，阿爸父神，你透过老师来帮助我们，来牧养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来提升我们。阿爸父神，是的，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信心都是从你而来。阿爸父神，我们求你真是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高牧我们，使我们靠着你，靠着你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靠着你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阿爸父神，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